请其他人把语音关到 F2 那一档，这样就没有回音了。请大家现在提问，大家现在有任何问题可以以打字的方式来提问。好的，这个问题是在中麦练习的过程当中会惊艳到空明乐，世界在眼中会变得美好。另一方面，深刻的事情也会增多，因果会明显的加速。是这种情况是因人而异呢？有些人会更多的惊艳到，还是有些人会更多的惊艳到其中的一面，或者深刻关系是外力逼迫自己提升。中脉练习中对自己的习气与情绪如何控制跟调整？还有就是怎样使融入的强度增加？我们一个一个来回答。首先，你在中脉的练习当中，你在能量上升到中脉顶端的时候，将会惊艳到明显的喜悦跟光明，明显的无念的经验，也就是所谓的空。这个空并不是指空间，而是指没有思想，什么也没有，它是一个彻底的没有思想的空。这个时候，你眼中的世界就会变得美好。然后它会有一个自发的现象，也就是你的物理身体会跟这个物理世界，会跟你周遭的世界有一个自发的融合，或者说你会自然的在你的这种提高的视觉当中，看到周围的世界跟这个肉身是一体的，这就是所谓的自然的融合。当这种融合发生的越深，存在流入你的礼物就越多。实际上，整个生命、整个存在一直在保护你，一直在帮助你，一直在不停的向你倾倒能量、倾倒礼物。如果从微观的层次上说，它可能是一种能量的倾泻；如果从物理的角度来说，如果你融入的够好，你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事情会莫名其妙的变得很顺利，而且会有越来越多的好事发生在你的周围。这意味着生活，整个生命的能量在向你传递各种各样的礼物，而当这种融入变得浅，那么相应的这种生的现象就降低，礼物就变少。而当你跟整个周遭的世界，你的肉身跟整个周遭世界的这种隔绝变得越来越强，那么整个生命会自动的开始敲击你，它会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来冲击你。那个冲击实际上它内在的原因是为了打开你封闭的壳，你的壳越是封闭，越是坚强，你越是有一种自我中心的感觉，你越是有一种自我膨胀的感觉，你越是有一种恐惧、自卑、害怕的感觉，这都意味着你在创造你的壳。你有可能把这个壳创造得非常的小，小于你的身体，这也就是那种封闭自卑的人创造的壳。也有一种人，他创造一个比身体更大的壳，扩展的壳，也就是那些骄傲的人，那些自我膨胀的人，他们创造了一个比身体范围更大的一个壳，但是它仍然是一个壳，是一个自我的壳。无论你创造的是一个更小的壳，或者是更大的壳，都将受到来自生命的冲击。生命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一种能量的平衡。并不是有一个人、有一个神在有意的操纵着能量在冲击你，它只是处于自然的能量法则，它几乎是灵性的物理法则，它是自动发生的。因为在生命里，所有的一切其实本来就是一体的，所以当你变得开始隔绝于生命的时候，隔绝于这个生命能量的时候，那个外面的能量就开始试图要打破你的隔绝，他试图要再一次使你融入整个海洋，所以他真正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你好，但是你会发现在你的生活中表现出来的那些冲击往往是令你很难受的，会有各种各样的冲击， 也许是你走在路上突然间摔一跤，也许是你做的事情会碰到重重的障碍，也许是你在等车，车总是不来，或者你的钱包突然间丢了，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使你产生警觉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而当你的壳越硬，那个冲击就会越强，所以它正好是这么一个情况。你变得越柔软，冲击就变得越弱越淡，当你跟生命完全融合，融合的越深，那个礼物就来的越多。所以这就是在中脉冥想当中所产生的这种深刻的效应。而你的能量上升意味着你的震动跟频率在增加，所以那个因果的速度，那个深刻的强度，深刻的速度都会相应的增加。所以这一点是要很好的理解的。其实即使你没有修习中脉，即使你只是一个普通人，即使你没有任何的灵性倾向，你从来也没有想过灵性这两个字，你只是一个普通人，在这种情况下你仍然受到这种能量运动的包围，你仍然受到深刻效应的约束。但是大多数人因为他们并不了解这个深刻效应背后的原理，所以他们总是怨天尤人，他们认为只是他们的命太苦了，他们最近太倒霉了或者他们创建小人了。其实都不是，其实如果你对在你身边发生的事足够的理解的话，你会发现每一件事都有真正的内在原因，那个内在原因永远是源自于你本人的。所有那些外围的倒霉的事，所有那些外围的所谓的小人，仅仅是生命能量通过他们来对你产生冲击而已，他们只是工具。你责怪他们，其实对他们来说他们是受害者，他们并不应该负完全的责任。那个背后的责任其实是你，是你变得太坚硬了，你的壳太封闭了，所以是你吸引来的那些冲击。你那个全部的责任其实归根结底全在你自己的身上，你的自我太向内封闭了，太结晶化了，所以自动引发了生命来冲击。所以这一点一定要很好的理解，它在你的生活当中，可以说在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每天都在实现，每天都在显现，而大多数人不怎么理解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啊。所以这就是这个生命能量的这个因果效应、平衡效应。你可以认为它是在逼迫你改变。实际上它更好的说法是，它是在促使你产生理解，它并不是在逼迫你，它是逼迫你打开你的大门。但是如果你不产生理解，你很难会真的打开你的大门，你可能会因为这个冲击而关闭得更紧，仅仅是出于自我保护的倾向，你会越想要关紧自己，它是一个恶性循环。你越关紧自己，那个外在的冲力就会越大。然后下面的问题是，中脉练习中对自己的习气与情绪如何控制呢？首先，在中脉上升的过程当中，你的思维会自动的变得越来越少，你可以观察一下，它是一个生理现象，你的各种思维会变得越来越少。但是由于中脉练习当中，最开始向中脉凝聚的时候，你实际上一定程度上是在凝结你的自我中心，你有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冲击。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尽可能在实际生活中变得柔和低调，变得温和。你如果理解那个平衡法则的话，你可以主动来平衡你自己的这种自我中心的倾向，这样免得外界产生自然的平衡效应。因为你主动平衡，你变得柔软，变得柔和，那么这个平衡就实现了。如果是外界被动来平衡你，那么可能是不那么舒服的所以在中脉练习当中要注意，要更加变得谦和 而中脉上升的过程自动就是一个思想降低的过程，所以它并不会引发过多的情绪，它反而会使你的情绪变得更加的平静，更加的平稳啊。所以中脉练习是一个凝聚的练习，你会变得更加的向内凝聚，更加的结晶化，在一开始的时候，当然最后在中脉达到顶端的时候，突然间那个熟透的苹果就会掉下来啊，突然间你被结晶化的这个自我突然间一下子就会脱落啊，所以只有一个熟透的苹果才会从树上掉下来，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你先要做凝聚的事，最后才会有一个真正的超越，超越你这个结晶的自我。怎么样加强融入的强度，当自我的这个苹果掉下来的时候，你突然会惊艳到融合，而你对这种融合的认识本身会自发的形成进一步的融入，所以你无法主观的主动的进入融入，增强融入的强度。你如果主观的主动的去增强这个强度，意味着你的自我又出现了，所以你只能被动的看着，那个融入就会自然的越来越深。好，这个讲的可能比较深了，因为这个是完全跟中脉冥想相关的一些最最专业的东西，可能大多数人不一定听得懂，没关系，我们只要理解最前面的这个生活当中的深刻效应，也许对你的生活将会有很大的帮助。紫黑说冥想以太冥想出汗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出汗是说明内在能量被激活的一个征兆。共修时经常会打哈气、流泪、流鼻涕，这个你要注意，你要提起你的精神，要全神贯注的做，因为你有可能你的头脑会抗拒那些使你能够上升的东西，所以你一旦碰到那些能使你上升的东西，你的头脑就会促使你想打瞌睡，所以这个要注意，要超越你的头脑，要把精神提起来。身体不好是否可以吃药调理？当然可以，但是你要碰到好的医生开对的药，如果那个医生开的药对你并不是很合适，那么将产生负面的效应。你把身体调理好，你通过吃药把身体调理好，对于冥想实际是有帮助的，对身体好是非常有帮助的。你实际上在中脉冥想、在以太冥想的同时，你应该加强锻炼身体，尤其是体育运动。你应该每天坚持快走45分钟，如果可能的话。身体的锻炼非常重要，身体跟饮食这两者都非常重要。你应该保持健康的饮食，这点也尤其重要。尽可能不要吃太多的这个红肉，尽可能吃的足够的营养，并且是适合身体需要的量，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右后肩腰后酸胀，右后肩酸胀，腰后酸胀，如果是右后肩，有可能是有一定的寒气，或者那个地方有一定的肌肉疲劳，有可能是颈椎的问题。腰后酸胀也有可能是你腰椎的问题，或者是你肾脏的问题，肾脏比较虚弱，所以这都要注意。你们在以太冥想的时候，这些身体的反应、病痛的反应可能会更明显的显现出来，你将知道你的身体在什么地方有病痛。而以太冥想意味着激活丹田的热量，所以一旦丹田的热量被激活，整个身体将会获得能量，所以对于你整个身体的康复会起到一个明显的推动作用。所以以太冥想实际上是一个累积能量的过程，非常重要，对身体是很有帮助的。所以为什么人家说这个去泡温泉会对身体非常好，因为那个温泉正好能够刺激到你的丹田中心，你的肚子，而那个地方如果一直泡在热水里，意味着你的丹田中心将会获得能量，这时候你的生命的这个原动力就充沛了。丹田的能量正好是你整个生命的最原始的动力，它是一个能量宝库，所以这个地方如果充满能量，全身将恢复活力， 这是非常重要，所以以太冥想对身体健康有极大的帮助。心跳的感觉时不时变得非常明显，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你变得更加的内在了，更加的宁静，你将会经验到更加内在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情况。修炼的最高境界是否能做到灵魂出窍？以太身实际上是可以离开身体的，但是在你清醒的时候，你尽量不要使以太身离开身体。以太身离开身体的话，意味着你将丧失大部分的能量。所以灵魂出窍并不是最高境界，而是比较低的境界。而且这个境界并不是必须的。这个境界在一定程度上，在有的情况下，甚至是需要控制跟避免的。以太冥想后背热很明显，这个非常好。如果没能把能量导向中脉，会有什么负面效应？如果只是以太冥想，那么是不会有负面效应。以太冥想几乎是一个非常保险的冥想，它会使你的丹田的能量越累越足，一直达到一个饱和的点，在3个月以后，那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身体非常好，非常强壮，因为你身体充满了能量，所以几乎是不会有任何负面效应，所以这点不用担心。你如果有什么情况，也可以直接在群里面提问，我一定会回答。在讲业力法则的时候，讲理解每一个发生，这个理解是一种感受，心领神会，无法用文字表达出来的，还是可以组成文字的道理，或是其他有象可以说出来的了解。凡是关于业力法则的，都是可以用文字表达出来的，只有跟意识相关的，也许文字表达出来会有困难。但是业力法则是一个线性的因果性的法则，所以它一定能够用文字来表达，意识再复杂也能够表达，它是有脉络可循的。内心有很多限制性思维，负疚感很顽固，这样可以疗愈吗？当然可以。而且现在新时代有很多从思想层面的疗愈，当然那种疗愈是治标的，并不治本。但是你如果通过能量来疗愈的话，那有可能会走得更深，因为中脉冥想的产生的能量甚至不需要你去过多的理解思维的运动，思维就自动停止了。一旦能量进入中脉，你的思维就自动的缓慢，并且停止下来，而且你的意识会变得极其的全神贯注，非常的有神，非常的充满明亮，你开始会自动的向正向的方向发展，所以它几乎是一个生理现象，生理的效应。随着能量的上升，你的意识会越来越明亮，会越来越正向化，你根本用不着通过思维的方式来劝解自己，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能量的冥想，涉及能量的冥想，它的深度要比仅仅涉及思维的那些引导要深得多的原因。思维仍然是非常表层的现象，即使你深入你的潜意识，即使你深入很深的潜意识，它对于能量来说它仍然是表层，你的能量比最深的潜意识都要深。所以你如果能够从能量的层面开始，事情将会变得简单的多，因为思想无法左右能量，而能量却可以左右思想。这是一个非常客观的物理现象。我最近心里想的是很容易被外界回应，总是觉得很神奇，原来是这样。是这样，因为你如果在学习中脉，你的频率就会升高，你频率一旦升高，这个因果的速度就会加快，所以你的心里想什么，尤其可能会更快的实现，但是不要想坏的，因为坏的也有可能会实现，要尽可能想正向的东西。但是如果你修炼的这个中脉冥想是上升的，那你就意味着你很难想坏，上升意味着频率在增加，你只会越来越往好的方向想，而只有下降会自动的引发你往坏的方面想。一旦中脉在上升，你会发现你所有负面的思想就自动凋零了，自动消失了。这是一个很神奇的现象。开始感觉后背有点凉，慢慢感觉温热。 感觉连接时整个上身都有点麻，这个很正常，这是非常好的现象，说明能量被激发了，在一点点的变得越来越热，这个非常好。嗯，讲的内容跟光的课程的内涵有点像，应该是完全不像。嗯，我讲的东西跟这些新时代的东西几乎没有任何相似度。吸引力法则，吸引力法则是错的。嗯，所以大家一定要谨慎。嗯，吸引力法则基本是错的，它只是事物的一半，而没有提到另一半。吸引力法则甚至违背了最高的这个存在原则，所以它里面存在很大的错误。嗯，我觉察到内心觉得自己无法感到得到幸福跟满足，这个富足，有一种很深的绝望。虽然自己也很渴望获得，但我觉得我不能离开不幸福的父母，自己一个人去理直气壮的幸福快乐，这个壳非常坚硬，我现在还不能打破它。你现在还不能打破它，其实完全不是因为你父母，你只看到事情的表面现象。你不能打破它的实际上是你的思想，而你无法通过思维的方式去熄灭另一个思维，所以当你内在的能量上升，你自动就会产生正向的思维，而那个负向的思维自动会合理化的消失掉。你可以试一试，你甚至可以从以太身开始试，你只要以太身的能量，丹田的能量充足了，你会发现即使这个时候你的负面性思维都会大幅度的减少了。所以一定要理解一件事，思想无法左右能量，但能量却能左右思想。啊，你找到各种理由，父母的理由或者其他的理由来坚持你不快乐的想法，实际上这只是你的思想再一次的欺骗了你。昨晚冥想是睡着了，正常吗？很正常。你冥想时如果是晚上，你很容易睡着，所以你最好换一个更加让你能够保持清醒的时间来冥想。怎样才能打破自身的壳向外融合？首先，融合不是向外的，一旦你发现融合，你会发现是外面淹没了你，而并不是你扩张了，包围了外面。如果你向外融合，这意味着不是融合，你只是自我膨胀了，你开始扩张了，包围了周围的环境，这是一种扩展，一种膨胀。所以真正的融合它不可能是向外的，但是海洋淹没了你，你被消灭了，你被打倒了，你的自我被淹没了，这才是真正的融合。所以它是一个自身被打破的现象。它并不是一个自身扩展的现象。怎样才能打破自身的壳？除非你的意识，你的能量随着中脉上升，你的意识达到顶端，一定要达到顶端。在你没有达到顶端以前，无论如何你都是有一个壳的。你可以扩大这个壳，缩小这个壳，你可以做100种事，但是在你没有达到顶端之前，你将无法真正的突破这个壳。唯一的差别，这个壳有的时候会柔软一些，有的时候坚硬一些，它的软硬程度跟大小的程度有一些区别而已，仅此而已。在你没有你的自我没有脱落以前，这个壳将永远存在。这个壳其实就是你自我的壳。右腰不舒服是不是肾出毛病了？这个不一定，你要看看是不是腰肌的问题啊，或者其他的问题。不能简单的说肯定是肾出的问题，这很难说。您说的丹田能量启动是否是指昆达里尼能量启动？还不是，丹田只是丹田的能量启动，昆达里尼能量启动是指这个丹田能量开始爆发性的向中脉上冲，所以这个才是昆达里尼的开始。人要驾驭4辆马车，意识、能量、头脑、情绪，的确如此。能量是排在头脑和情绪之前的，对吧？主动冥想是主动用意识激发能量，比如让旋转加速，可以吗？你可以这样做，你可以这样引导，你可以这样暗示，它也会加速，而且它的能量会增高。 但是仍然要伴随着真正的感觉，你不能完全靠想象，嗯，你要实际感受到它，你可以给它点暗示，这个倒是可以的。你太冥想的时候可以从第七个中心客观的感受空身吗？如果你已经达到第七个中心，你就应该安住在第七个中心，并且感受身体的中控的，不要把身体降低到以太的这个丹田，不要把你的意识再次降低到丹田的中心，你可以在第七个中心看着这个丹田的热量，从一个高度向下看，这个是完全可以的。练习要每天练习吗？最好你每天练习，至少半个钟头。能深入讲讲吸引力法则为什么不对吗？我不知道今天时间够不够。只有一个法则，宇宙只有一个法则。最通俗的法则就是平衡法则，而不是吸引力法则。吸引力法则只是一个比较牵强的说法，真正的那个法则是平衡法则，而平衡法则涉及到许多方面。刚才我开始已经讲过关于深刻的效应，所以在深刻关系的前提下，即使你再想要吸引什么东西，它也不会来，反而是会打击你，因为你是一个壳，你是坚硬的壳，你如果在这个坚硬的壳里，无论你想吸引什么，你都无法吸引到，吸引来的仅仅是对你的冲击的力量。所以真正的那个法则实际上是平衡法则。这个平衡法则我在礼拜二的每周二的瑜伽经讲解里面曾经多次的谈到过，所以大家可以去听瑜伽经的讲解，里面会也许会讲的更加详细一些，所以这里就不展开了。以后有没有可能讲道德经跟金刚经？有可能，但是我并不会像传统宗教那样逐字逐句的讲，我可能会挑一些里面的一些精彩的部分来讲。博客里有藏传的内容，你有藏传的上师哪一位？我没有藏传的上师。我广泛的阅读了关于藏传的内容，还有禅宗的内容。我是16岁就开始学习藏密跟禅宗的，而且我阅读了大量印度这个先知的一些书籍，印度教的一些内容，还有天主教的这些东西。我对所有传统宗教都比较感兴趣，我试图在所有的这些宗教里找到那个同样的点，而他们的确都指向一个同样的点，同样的源头。所以我并不是密宗的信徒，或者是任何一个传统宗教的门徒，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一个追求灵性、追求永恒、追求上帝或者说源头的一个人。所以我这里讲的上帝并不是某一个宗教的上帝，我这里讲的上帝就是那个内在的源头，或者佛教所说的佛性或者如来藏类似这样的词，涅槃，无论你用什么词都没有关系，词都是人造的，宗教也是人为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对于整个宇宙来说并不存在宗教，对于那个源头来说也没有任何宗教的框架，所以我觉得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能量跟随着思想，思想引导着能量，还是能量引导着思想，就要看你是什么样的能量。你的能量频率低，那么你的这个低频的能量将追随着思想的运动。当你的能量越高，它就会超越思想，就会变得思想随着能量在运动。怎么自己知道到了第七个中心，你将经验永恒的光？除非你经验永恒的光，而并不是暂时的，否则你就没有到第七个中心。而且一旦你到第七个中心，你将经验彻底的融合，而且是自发的。好，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